组团上梁山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时迁是这一行的状元。在中国大地上，能找到的关于水浒人物的庙极少，在这其中有一种庙叫木神庙。木神庙又称贼神庙、千神庙，庙里供奉的是贼神菩萨。传说贼神菩萨就是水浒传里的时迁，这位菩萨是以偷盗为业者顶礼膜拜的神明。据说有很多人去拜贼神菩萨，不少是有钱人，有的去祈祷子孙后代别出小偷，有的则是被贼偷过了，祈祷能把东西找回来。时迁呐，时迁，百姓给你的荣誉多高啊。不过当时的时迁活得灰头土脸，他看不到生活的阳光。偷盗、挥霍、再偷盗、再挥霍，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时迁很压抑。时迁看着外面大好的阳光，心里充满悲哀。因为长相怪异，从小就没有小朋友愿意跟他玩。小朋友们跟他说，长得丑不是你的错，但长这么丑还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了。为此时迁哭了好几天，结果更丑了，因为眼睛哭肿了。慢慢的，时迁走上了偷盗的道路，这是家传的技艺。在没有小朋友跟他玩的时候，他就在家里跟自己玩。渐渐的，他掌握了各种技巧，渐渐的，小朋友们越来越不敢跟他玩。只要得罪时迁，他就能让小朋友心爱的玩具几分钟内在眼皮底下消失，永远也找不到。时迁的本领越来越高，朋友越来越少。总走夜路也会怕黑，尽管时迁手段高明，可还是有失手的时候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时迁已经记不得自己挨了多少次打了。而他最害怕的还是偷盗记录，因为记录越多就意味着下一次他挨的打越重。法律也规定累犯从重处罚。时迁是幸运的，他最后一次进监狱的时候遇到了杨雄。本来盗贼和监狱长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，但杨雄是个例外。杨雄是外乡人，在冀州很孤独。时迁又是个机灵的人，他能跟这个典狱长聊到一块儿。时间长了，监狱里的人都知道杨雄和时迁的关系，他们无话不说，他们亲密无间。监狱里的人已经忘了谁是监狱长，谁是盗贼。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你无法分清。在杨雄的帮助下，时迁顺利躲过了牢狱之灾，出狱继续他的偷盗生涯。最近呢，时迁把业务范围扩大到了盗墓，这是一个古老的行当，以前时迁没有干过，如今自学成才。看了几本《鬼吹灯》和《盗墓笔记》后，时迁已经是成熟老手了。不过这并不能满足时迁空虚的心灵。偷完活人，偷死人，时迁你到什么时候才有下一站呢？时迁正郁闷的时候，听到了潘巧云的喊叫。时迁顺着声音看过去，看到了近在眼前的残忍一幕，这才有了装腔作势的意涵。真实目的只有一个，组团上梁山。